第二课，归信的神学。引言：改信一词指的是一个人得救后发生的改变。传福音的目的是引导未信者经历改信。请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一章，帖撒罗尼迦人在信主后发生了哪些变化？要理解一个人为什么需要信主，以及理解一个人信主后会发生什么。我们必须了解罪人信主前的状况。人在信主前的状况，由于亚当的罪，每个人一出生就与神隔绝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。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，各行其事。未悔改罪人的四个特征，一个人一旦开始做出选择，他就开始犯罪。每个人都会犯下许多罪，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。罪是违反神的律法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，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至十一节。因为神是绝对公正的，他不会为罪开脱，每个人都将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到审判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，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至十三节。任何人的罪责或应得的审判都是毫无疑问的。每个罪人都已被定罪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八至十九节。未悔改的罪人是神的敌人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。除非罪人对神的冒犯得以消除，否则他就无法与神建立关系。罪人在信主之前的状况也不适合与神建立关系，因为他的欲望已经堕落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。因为他是罪的奴隶，所以罪人无力改变自己的状况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、第七章第二十三节。那么，未悔改的罪人需要什么救赎呢？因为罪人有罪，所以救赎意味着赦免，因为他是神的敌人；救赎意味着和好，因为他堕落；救赎意味着洁净，因为他无能为力；所以救赎意味着释放。这些只是每个人都需要救赎的几个方面。在改信的那一刻，罪人得到赦免，与神和好，得洁净，脱离了罪的权势。保罗描述哥林多信徒之前的罪恶状况，其中包括许多可怕的罪。然后他说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一节。十字架的必要性，没有人能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。罪是干犯无限的神，而人没有任何无限的价值可以偿还。人对自己的需要无能为力，因此不可能为人类设定任何要求来完成救赎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。如果人类能够完成自己的救赎，耶稣就没有必要死在十字架上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。如果神要赦免，他为什么不干脆直接赦免？何必再通过十字架来赦免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必须按照真理和公义进行审判。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至六节。试想一下，如果基督没有牺牲自己，如果神只赦罪，不赎罪会怎样？如果神不赎罪就赦免，那么似乎就意味着罪并不重要，神不公义，甚至不圣洁。在神眼中，一个人做的对与做的不对几乎没有区别。如果不需赎罪就可以赦免，那么神就不可能被当作公义圣洁的神来敬拜。没有赎罪的赦免，最终会使神蒙羞，而不是荣耀他。但神是慈爱的，他想要赦免，他不想让全人类永远迷失在犯罪之中，尽管他们罪有应得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提供了献祭所需的无限价值。耶稣符合以下条件：一、无罪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，完美，自己不需要救赎；二、既是神又是人，赎罪提供了赦免所需的基础。现在神可以赦免那些悔改并相信他应许的人。了解十字架上的牺牲的人都不会认为罪对神来说并不严重。 赎罪使神在把相信他应许的罪人算为义的同时，仍能保持公义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至二十六节合乎逻辑地解释了赎罪的作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提供的救赎方法绝对是唯一途径。如果一个人拒绝因信基督而蒙恩得救，他就无法得救。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至十六节，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。这就是为什么了解唯靠恩典、唯凭信心的救赎教义非常重要。救恩唯独出于恩典，因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赢得它，也不配得到它。唯凭信心是因为我们做不了任何事来实现它，我们只能相信神的应许。恩典在先，神的恩典深入未信者的内心，指出他自己的罪，并使他渴望得到赦免。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。如果没有神的帮助，罪人将无力离开自己的罪。是神赋予了未信者回应福音的能力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四节，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，不是因为他没有恩典，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回应神赐予他的恩典。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，神希望每个人都能得救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，神的恩典赋予每个人回应的能力，但他不会强迫任何人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呼吁未信者选择悔改和相信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，悔改的定义。什么是忏悔？悔改意味着罪人看见自己有罪，应该受到惩罚，并愿意放弃自己的罪行。以赛亚书中的这节经文在描述悔改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七节。悔改并不意味着罪人必须先改正自己的生活，使自己成为义人，然后神才会赦免他。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人受罪束缚，无法释放自己。但罪人必须愿意让神把他从罪中释放出来。得救是本乎恩，那为什么悔改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？信心是获得赦免的唯一要求，但对基督的真正信心总会使人悔改。归向基督、信和离弃罪恶、悔改会同时发生，但正是信心使离弃罪恶成为可能。这种得救的信心是神赐给人的礼物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九节。如果一个人不愿悔改，他就不想从罪中得救。如果一个人不悔改，他就没有承认罪的邪恶。如果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放弃犯罪，那么他就不明白他的罪是真邪恶。如果他不明白自己的罪是邪恶的，他就不会真正明白自己为什么需要赦免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看到自己真正有罪，没有借口，应该受到惩罚，那么他就没有悔改。如果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但却想要一个能让他继续犯罪的宗教，那么他就没有悔改，因为他想继续做让他有罪的事。什么是得救的信心？如果一个人有了得救的信心，那么他相信的意思是什么？一，他发现自己无法为自己辩解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九节。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行为都不能使他得到救赎，哪怕是部分的救赎。二，他相信基督的牺牲足以使他得到赦免饶恕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。挽回祭是指使我们获得赦免的献祭。三，他相信神只以信心为条件赦免他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。如果他认为还有其他条件，他就会期望部分的靠行为，而不是完全靠恩典得救。归信，即一名学生为小组阅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6章第16至18节。这些经文说保罗的事工是什么？保罗的事工就是引导人们信主。第18节描述改信，它包括从黑暗转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势转向神，领受赦免，并得到成圣者的遗产。他因对基督的信心而发声。从非信徒转变为信徒是一个巨大的转变，圣经称之为新的创造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7节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。信主的人会离开偶像和任何与完全忠于神冲突的宗教实践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9节。这种变化通常会让其他人感到惊讶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3至4节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有如此大的改变。他最亲近的朋友和亲戚可能会迫害他。马太福音第10章第34至36节。悔改的人不再认同世界的欲望和优先次序。这种对比是他信主的证据之一。约翰一书第2章第15节。悔改信主的人爱其他信徒，渴望与他们相交。约翰一书第3章第14节。悔改归主后，人的欲望会改变，他仍然会受到诱惑，但他能够抵御犯罪的诱惑，因为他不再被罪恶的欲望所控制。他渴慕神的话语，因为他经历了神的恩典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2至3节。信主的人爱神，想讨神的喜悦，他不会认为神的诫命是艰苦难行的。约翰一书第5章第2至4节。悔改归主的人与神保持着个人关系，这种关系尤其表现在祷告中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节。新生命的特征，圣经说当一个人重生时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。这些新事物包括新的性情、神性，彼得后书1章第4节。基督借着圣灵成为新的主，马太福音第23章第10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14节。对神的话语有新的渴望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2节。新的爱的态度，罗马书第5章第5节，约翰一书第4章第7至8节。作为儿子或女儿与神建立新的关系，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。圣灵是新的帮助者，约翰福音第14章第16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26至27节。如果我们陷入罪中，在耶稣基督里有新的中保，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，又新又活的永生盼望，约翰福音第3章第15节，彼得前书第1章第3节。个人的得救确据，有哪些错误的原因会让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信徒？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是信徒，因为他受了洗，他是教会成员，他相信基督教的某些教义，他遵循某些宗教习俗，他遵循正确的行为标准，他有过属灵体验，他已觉知并做出信仰告白。根据圣经，这些都不足以保证一个人是信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已经重生，我们可以确信神已经接纳了我们，我们不必活在恐惧中，因为神的灵向我们保证我们是神收养的孩子。罗马书第8章第15至16节。这个保证是如此完全，以至于我们不必惧怕审判的日子。约翰一书第4章第17节。有些人说他们希望自己会被天堂接纳，但我们可以有比这更好的确据。仅仅相信救赎是提供给全人类的并不足够，一个人必须知道他自己已经得到赦免。一个人如何确定自己是称义的？有些人依赖自己的感觉，但感觉是多变的，可能会误导人。生活的改变可以证明一个人已经信主，但这种证据并不是一开始就有。 救赎的结果还没有来得及显现。因此，生活与改变并不是确据的基础。信徒只要知道自己遵循了圣经中的救赎之道，就能确信自己已经得救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按照圣经的指示悔改信主，他就有权相信神会赦免他。当一个人悔改并相信时，神就会赐下圣灵的见证，证明他已成为神的儿女。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悔改，却试图觉得自己是由神所生，那么他就会感到困惑，可能会自欺欺人。如果一个人一真心悔改，二相信圣经中神的应许，三接受圣灵的见证，他就不会被欺骗。这种确据来自神的话语，而神的话语绝对可靠，神总是信守他的诺言。十个形容救赎各个方面的词汇。和好，这个词的意思是与曾经为敌的人重归于好。在救赎中，我们与神和好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。赎罪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清除记录。在救赎中，我们的罪孽记录被抹去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二节。挽回祭，这个词指的是为了消除某人的愤怒而付出的东西。在救赎中，耶稣的牺牲消除了神对我们的愤怒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。释放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某人从他人的权势下被拯救出来。在救赎中，我们被从撒旦和罪的权势下释放出来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四节，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第十二至十八节。救赎，这个词的意思是付出代价，使人获得自由。在救赎中，主耶稣的死就是代价，使我们摆脱罪的捆绑和惩罚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，提多书第二章第十四节。称义，这个词的意思是宣布某人为义或无罪。在救赎中，有罪的罪人因耶稣替他受苦而被算为义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，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。成圣，这个词的意思是使人成为圣洁。在救赎中，罪人被改变成神圣洁的儿女。许多书信都称信徒为圣徒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。收养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某人成为他人的合法子女。在救赎中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。再生，新生，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人重新开始生命。在救赎中，信徒开始了新的生命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八至三十九节，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。印记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某样东西被打上了标记，以显示它的主人是谁。在救赎中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确认我们是属神的人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。应避免的错误，没有悔改的宗教。有一种人，当他听到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时，就很容易认为自己已经得救。他还没有真正悔改，因为他不认为自己需要悔改。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应该受神审判的罪人，但认为恩典意味着他可以走自己的路。因为他接受基督教的真理，所以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信徒。尽管他没有任何改变，他从未放下自己的意愿。相反的，他接受神为他生命的一部分，但主要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根据圣经的描述，这并不是与神建立救赎关系的开始。